兄姐们平安，很开心今天看到丽姐来哈，好久没看见你。还有这位，没有见过，以前来过，丽丽，哎，丽丽你好，欢迎。以后希望每周有空就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今天接着我上次的讲到，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一章，大家可以翻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今天是还是我们生命观的内容，是第四讲，题目是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今天整个的讲到的中心主题很简单，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在说，无论我们在任何艰难的处境中，我们一定要抬头仰望耶稣，注目于他。我们要意识到他的同在，我们知道他在，但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他与我正在，与我同在，那信靠他的全能和权柄，我们就必看见他的荣耀。这是我今天讲到整个的主题。好，那我们让我们一起翻到经文的话，圣经可以一起来读，要没有的话我已经打到屏幕上啊，大家可以看新约圣经。好，不着急，我们可以等一等。是多少页？那些107页。好，是第十一章37节到44节哈，108页啊。好，我们一起来哈。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哦，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主题，因为有很多主题，但我把两个重要的主题今天罗列出来。第一就是让我们看见神迹的意义。神迹我大概先讲一下，就是它是指向神的，它是一个标识，它是指向神的。神迹是用来显明神的作为以及显明神的荣耀的，大家记住这第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会详细讲。那么今天这段经文讲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他的荣耀与他的权柄和他的全能有什么一个关系？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两个重点。好，那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神迹的意义。我们知道哈，拉撒路死里复活，我一定要在这里边必须讲明，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拉撒路的死里复活不是那个未来末日的大复活的那个复活，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拉撒路这一次的复活，他将来有一天还会死，是他的生命回到，因着耶稣基督大能，他作为生命的主，他可以掌管生命以及死亡，所以他让生命回到拉撒路与死的身体当中，所以这一次是他的身体的这样的复活。但是这个复活不是未来末日当中神耶稣第二次再来是那个大复活，那时候是所有人都要复活，耶稣说过就是人人都要受审判，那个时候是要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永生，永远进入神同在，行恶的复活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当中。所以那个复活是身体的一个变成一个不朽坏的，是在一个永恒当中存在的，但拉撒路的这个复活是在这个世上也是一个仍然是他的必朽坏的一个身体，所以他将来有一天还会死。那么好了，既然经文这样的意思，耶稣知道他将来还会死，为什么让他复活？那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这个。 所以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那么显明的是神的作为，神迹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也一再讲过，托尼也讲过，神迹用英文，尤其是在约翰福音中，约翰福音神迹从来不是用神迹 mighty things 那些事那个词，而是用了 sign， 这是约翰福音特别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我们就看到它就知道它是一个标识，一个标志，或者一个指路牌，叫做 sign。 那么这个指路牌指向的是神，它的神迹的作用是让我们看见行神迹的那一位，而不是把我们的眼光停留在神迹这件事上。神迹是把我们引向神，把我们指向神，并且引到神面前。我记得在北京这边也一样啊，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就是餐馆。我们在北京好运街那边一条街有很多的美食餐馆，大家就非常热闹，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很多的人。它有很多的餐馆，美食餐馆。那么它在每一个餐馆之前都有一个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在外面和门外面你路过就可以看见，是一个彩色的图片，是它的 menu， 是它的菜单。那么这个菜单里边的所有的菜是指向这个餐馆里边它供应的那个真实的美味佳肴。没有一个过路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过路客会看见这个菜单，他就会欢欢喜喜的停留在这个菜单上，当做一座晚饭。他就看着菜单拿回家就说我已经吃了晚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这就是标识的意义，标识是让我们进到餐馆里看到餐馆里所提供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进到餐馆，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是餐馆里提供的真正的美食。所以这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神迹的意义。那么以色列人在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的是神迹。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以色列人要神迹，但不要行神迹的神，不愿意去认识他。那么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是神所赐的那个福气，而不是赐福气的那个神，不是要那个源头。因此当神迹过后，他们很快遇到艰难，他们的生活中再次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的病得医治，他们的饥渴得饱足，他们当再次饥渴的时候，他们会埋怨神，会咒骂，甚至苦读咒骂神，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认识那位神，不愿意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真正的饱足。其实我们已经讲过，那我在这里再大概，我们不用再去查圣经，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讲了很多次哈，就是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一再给他们行神迹，他们在埃及地400年，他们后来被欺压，以至于劳苦重担，以致让他们无法存活，而且他们出生的婴孩只要是男婴就会被杀掉，所以他们非常的劳苦，所以他昼夜向神呼求诉苦，说让神来拯救他们，然后神派摩西和亚伦去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神为了带领他们出埃及，在他们的眼前实实在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细说，行了10件大神迹啊。这10件大神迹行完，那么以色列人当天晚上在逾越节那天哈，就是大概3、4月份那个，就是15号的凌晨，他们离开埃及，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离开埃及，他们从应该是从苏格出来之后，当天晚上，他们是头一天夜里，就好比说今天早晨半夜他们出发，在一天今天的晚上，他们是在以躺安营。那圣经说得很清楚，在这过程中，神是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领他们走路。哇，如果我们在当中，你白天到一个地方，你不认识路，神用一个白天用一个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你，让你能够前行，以至于不至于摔倒。这样的一个神迹面前，你应该如何匍匐敬拜他？但是神迹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神迹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就在第二天的当时，当他们来到神说你们转回到 红海边上的时候，他们面对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这个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说什么？他们没有信靠神，说神啊，你大能成天神过行过 十个神迹，现在你也救我们。没有，我把他的话念了。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是人的罪性。人在当时病得歪歪的时候，哎，神医治了他。但他有一天又病的时候，他说我当时比现在还好，你为什么那时候要医治我，以致让我现在受这个苦，是因为你不好。这是人的罪性。这也是神迹往往在人心中造成的一个形象，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这个约翰福音我一直在讲，从第一章开篇，神就问他的头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这是一大天问。我记得我在北京曾经就是连续三堂连续讲约翰福音，三大天问。约翰福音当中我再提，约翰福音一直贯穿着整个约翰福音，有三大天问，从天而来的问，天天问在我们的良心上。第一，你要什么？你要神迹还是要神迹行神迹的神？你要福气还是要赐福气的神？你要什么？这是一大天问，一直都在问，包括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二天问，耶稣是谁？你要信他吗？第三，你是谁？基督徒啊，你是谁？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我们的光景，以及我们的贫乏，我们的饥渴，我们才会去求神说，你给我那永活的水。就像那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一样，你给我那永活的水，让我不再渴。所以再接着讲以色列人的故事。那么他们就是过了红海，因为他们哀求嘛，那么神用那个云柱和那火柱转到他们后边去，那火柱发出巨大的光，把百姓跟敌军分开，以至于两边不可以接触在一起，敌军不敢近前。这样的话，神命令摩西向海举杖，那么刮起巨大的东风，把整个的红海分开。红海在百姓有多少人？60万，是成年男人的数目。那么包括家庭，包括孩子女人的话，我估计得有100多万。那么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人群当中，这样的一个人的群，那么在走干地，红海分开，地成为干地。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大家在闹水灾，我们家那个地要干得好多好多天还干不了，我们那个地已经算渗水很好的了。那么你想想，红海分开，瞬间地成为干地，百姓从干地上过去，特别强调走干地过去，不是泥泞的地。那么有人说了，那不过就可能是个沼泽嘛，那一吹就干了。错了，当法老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法老看到他们过去说，没关系，我也能过去追杀他们的时候，当法老的军队进入到海中的时候，神说水合上，那么大水就合上，把整个的法老的军队，他的车马全都淹死了。怎么是多么大的水，就这样的一个神迹。如果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说别的，在我们今天，如果真的神让你看到你踏出的这个河，当你踏入河的时候，这河水分开了，哇，我不知道你在一生会不会追随主，你会不会一生奉献给主。但是这样的神迹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为什么？他们就是从旷野出来，进入舒尔地，然后就走了三天，才逛旷野地里面就走了三天，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旷野没有水喝，好不容易找到有水的地方，那个水是苦的，老百姓就又开始抱怨神说，我们要渴死了。所以摩西把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拉，就是水苦的意思。因此神带领他们离开马拉，神让摩西找一棵树来，一棵树，把那棵树丢到苦水里，水就变甜了。显明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改变物质，他可以做到这一切，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 这是神迹让我们看到的，可惜以色列人没有看见，也不明白。所以当神带领他们离开地方进到以林，下一个地方叫以林的时候，以林是有12个水泉，有72棵棕榈树，这样形容，哇，那是一片绿洲啊，旷野中的绿洲很好，所以他们在那里休整一段。当他们休整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个月的15天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出埃及地那天开始算起第45天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直在旷野中走，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抱怨神说，没有肉吃，没有水喝，没有韭菜吃，没有葱吃啊，我们受不了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哦，他是对神，他们是对神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神的手下。他们苦读到这程度，我们愿意死在神你的手下，那时我们在埃及地，我们坐在锅旁，锅就肉锅旁，吃得饱足啊，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只是要叫会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是人的罪行，不要笑话他们，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怨天尤人，虽然我们不认识神，但我们在怨天，在尤人，在抱怨人。我宁愿你给我杀死，我以前那么好的日子，你今天带领我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算了吧，我不再信你，我不愿意认识你，我愿意你给我杀死，因为那时我吃的饱足，这是我们的罪性。所以神仍然怜悯他们，这就是神。神怎样怜悯他们呢？从天上降下玛拿。玛拿的原文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他们不认识，他们早上起来，露水降到地上，露水一干的时候，发现地上一个一个的小圆球，就像我们这边南方吃的那个小圆的叫髓圆子，就是圆子，白白的，就是像元宵一样啊，很甜，像蜜一样的味道，面的。他们看到这个从天上地上，他们就去捡，他们不知道这叫什么，所以他们管这名字叫玛拿。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吃了40年之久，神迹吗？好吗？圣经接着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在出埃及地，都是从出埃及那地时间那开始算，地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刚才的发生在哪里？发生在45天，就是两个月零一半，零15天的时候，也就是在后15天当中，发生了刚才那个哀求神说我要吃肉，以至于降了玛拿，刚刚降了15天的玛拿，刚刚经历到正在经历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抱怨了。他们来到第30天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锡安山，终于来到了锡安山，神的显现更强大，与今天的经文有关了，神的荣耀显现在这个山顶上，如雷轰，如闪电，如火焰，如冒烟的火炉，以至于老百姓不敢前进。然后神的声音如打雷在天上，然后老百姓说，我们不要听神的声音，我们也不要看神，因为我们会死的，所以我们只听摩西你跟神说，然后你把神的话带给我们，我们就安稳，就平安了。他们拒绝于神，所以就这样，然后摩西在这个时候西乃山颁下十诫，颁下律法，十诫律法都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也跟神立了约了，杀了牛犊，用血立，跟神已经立约说，神所吩咐的我们一切都遵行了，都做好了。然后神说，摩西你上山来，我要把我所手写的法版要交给你，并且我要告诉你以后你们敬拜的事项以及律法的细节。摩西上山40昼夜在山上与神同在，以至于他下来，他进入了神的同样荣耀当中啊。以后我们在讲到荣耀的时候，在第12章讲到荣耀观的时候，我会特别在讲什么叫这个荣耀。那他下的时候面皮发光哈，就是以后会讲到这个荣耀。那么我们在想，那他上了40昼夜，那底下的人就觉得都40天了，快40天了，怎么还不下来呢？我们不知道那摩西在山上是不是已经死掉了，已经死翘翘了，他为什么现在不下来？亚伦，你现在给我们造一个神，就是离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耶和华神，你给我们造一个，他就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就行邪淫，就开始拜偶像，以至于神对摩西说，你快下去吧，这个百姓是背着硬着向镜的，是背叛我如此之快的，你下去吧， 以至于他跟约书亚下，摩西跟约书亚下山的时候，听到那山下那种吵吵嚷嚷的声音，他们敬拜嘛，他们行淫乱嘛，因为在那个外邦人的敬拜当中，他们是有淫乱要做的，所以他们那种喧闹声，以至于约书亚在说，我听见打仗的声音，他们认为是在打仗。摩西说不是，是他们在犯罪，他们不认识神到这个程度，他们认为那个他们在敬拜什么，他们向着这个金牛犊说，这是以色列人呢、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敬拜他吧。神迹没有让他们认识神，因此那么神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讲神迹是写指向神，是要让我们去信靠那位神，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处境中抬起来看向那个神，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菜单上，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福气上，福气来了你是神，福气没了你就不是神了。所以这个故事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重点，它也在同时在显明我们内心要什么，你要神迹还是要神。只要在我们环境中时时刻刻都在问我们你要谁，所以神迹让我们看到可以激发我们的信心。四福音书一直尤其对关福音都在强调这个神迹，这都在强调信心，神迹所激发的信心。但是神迹可以激发信心，尤其在约翰福音特别强调的是神迹却不能够让我们产生得救信心的根源，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不是从神迹来的，是从那一位来的，认识那一位是我们得救信心的根源。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先提一下什么叫得救的信心。我们都说哈，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很其实在福音当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相信这一个，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了，替我们死了，免除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承担了那个罪当有的死刑，那个刑罚。这叫你要信这个，这就是得救的信心。也就是说信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这是信心。那么在旧约经常提到很多的神，那要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说神迹呢？那么在旧约神迹是使人知道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在这里，神每当神行神迹的都是他的大能的膀臂在实行，在涉及到人类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事项的时候，表明神在这里，这是在旧约表明他正在，他的大能正在运行。那么在今天我们新约当中，我们凡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主的那时，因着信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神旧约神迹表明神在这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让他们看知道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今天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一次我在北京讲道的时候，我讲到也讲到同样的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有很多弟兄姐妹我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吓了他们一跳啊！天父上帝也跟我同在，不只是圣灵吗？当然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基督的神性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与我们同在，活在我们里面，天父上帝阿爸也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与我们时时刻刻的同在。问题是你知道但你意识到了吗？所以今天的经文的重点是让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常常忘记，我常常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我的事项当中，忘记神与我的同在。所以我今天的讲题的重点是我的是咱们生命观的第四讲，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荣耀同在中活着。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一定强调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是活在神荣耀的同在里的。那么说到神的荣耀同在，那么前提就是你要认识神，不是我们心里自创的， 满足我们要求的那个神，是真正那个至高荣耀，那个至尊至为圣洁的神，他对罪恨恶无比。我们上次讲的痛恨罪，怜悯人，珍惜生命，这是神的爱，公义的爱，神的爱永远带着公义。所以当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不单单意识到他爱我，以至于溺爱到一个程度，我做了什么他都会原谅我。我们要意识到神的烈火般的公义。所以操练敬虔是好的无比的。那么第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以及神的权柄跟神的全能。那么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在圣经当中我必须要解明，神的荣耀在圣经当中一直都在说的是神他自我彰显。当神启示他自己，彰显他自己时，显出的那一个是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在圣经中有两个含义。第一就是什么呢？是神自我彰显，就是说是神本体他存在，本体他的存在所显出来的那个荣光，他存在显出来的那个荣光，就他本身所有所具有的是真光，他显出的是这个真光，让我们看到的知道的就是神的，那形容的是那种神的至高无上的圣洁和他的威严，以及他的属性所显出的。在这我在预备讲中，我想找一个例子，看怎么样能够形容，在这个我们看得见的事物当中形容神的荣耀，没有，对不起，没有。因为神的荣耀是独一无二，为什么？在这我们与在我们现在的受造物当中，所有的发光体，我想了一遍，都不是它本体发光，都是它因着某些情况，它要么是反射别的光，要么它自己燃烧自己而产生的光。灯是因为有电，关了电它就不再有光，是因为它基于电而发光，基于电子在它里边产生的热而发光。太阳，我想想，太阳可能最像吧，它自己发光吗？但是太阳的光也不是，也不能够来形容神的那种荣光，因为太阳是在燃烧它自己。这个荣光，太阳的光是不断的在缩减，不断，直到有一天它会完全烧尽。但神的荣光从来不会，永远不会，因为这是他本体，他是自由而永远存在的，所以他的本体就永远在，这光永远在，不会衰退，也不会改变，但是美丽无比。所以这是神的属性所发出的光。当我们去看到想到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知道的就是他所代表出来的那个属性。神的属性是合一的，我一直在讲，以后若有机会我们开再能够重新开启基要的真理班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班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讲神到底他的本位，他的本体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说到光的时候，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想象的知道的就是他的整体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荣美，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等等这一切。还有一个第二，就是神的荣光在圣经中是告诉我们，是他向受造物，就像我们受造物看得见的受造物启示他自己时所显出的那个可见的光芒。所以虽是抽象，但是我一定要大家知道，我们内心你要知道，要意识到，你要能够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曾经两次在我的深深的敬拜中，我见过神荣耀的那个宝座，所以我敢讲，神的荣耀不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可以形容的，它是美的无比，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都不同的美丽，但它是美丽，是壮丽，你没有可形容的。所以当我在深深的，只有在深深的敬拜中，与神的关系深深的敬拜中的时候，神向我显现的，只有两次。对吗？但够了，两次都是在我艰难当中出现，而且那个荣光，当我去 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无话可说。我现在讲的是普通话。如果一个印牧师来，他讲的是英文，这都是人类的语言，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但当我面对那荣耀的宝座的时候，我的语言贫乏的一塌糊涂，我没有词汇去形容它。那个时候我出来的话是天使的语言，是方言。当我真正懂得说方言的时候，我才知道以前我说的方言都是模仿，都是人所教的，我还可以教给别人，都是假的，模仿的。真正的方言是当我在灵里边，我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我去发出他赞美的时候，那一个语言，那是真正的语言，只不过不是我们人类的，没有人听得懂。所以保罗说，我的悟性不知道，但我的灵里却知道我所说的，我是亲自体会过品尝过。所以这是神的荣耀，当他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这是荣耀。只可惜我们所有犯罪的人，我们这个肉体是不能见神的光，因为我们是被罪污秽，所有的人都是被罪污秽。罪是什么意思？罪不只是说杀人放火，道德不好，低下道，不是，不只是这个，这是表现出来的罪行。罪是不以神为神，叫罪。对于一个父亲来讲，这个儿子他不认这个儿，不认我这个父亲，他到外面不按照这个家教，这样的一个良善的家教去行为的时候，他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对于父亲来讲，这是不认父的悖逆的罪。对于神一样，我们都是受造物，都是他所造，所以当我们不认神的时候，这是跟神在神的眼中，这叫罪。罪的意思就是悖逆，不以神为神。所以我们要想回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先信有神，必须，而且还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来看，我在这里举了两段经文，很简单，大家可以，我快快的念啊，就把重点念出来。摩西的想表达的就是神的荣光，神的那一种圣洁的光是人所不能见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摩西说出埃及记33章，摩西说求你，是指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因为他经历这么多神迹，他要进步向迈向迦南地，向迦南地进发的时候，他说神你要跟我们同去，是什么把我们从众百姓当中分别出来呢？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吗？我们不是属于你的百姓吗？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神同意的时候，他特别激动，他说主啊，神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明给我看。然后神说了一句话，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就是我刚才解释的意思。那么耶和华就把他放在一个磐石一个从石穴中用手挡遮挡他，手实际上是摩尼圣的手写法，等我过去，然后我会将我的手收回，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不可以看见我的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中，尤其在旧约当中，特别讲的就是愿神的脸光照你，愿神向你扬脸，表达他的荣耀与你同在，他的荣耀要照在你的身上，那是莫大的祝福，神要祝福你的意思。所以不得见我的面，是因为我们不能看见他的存，看见他我们就不能存活。所以再有一个，我用新约语，就是下一次一会儿我还会再用到同样的经文。当保罗对提摩太写的书信当中，他说到这个，就劝提摩太要持守到底，坚忍到底，要圣洁到底的时候，他这么说，对提摩太说，你要守住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它是指耶稣基督，要将它显明出来，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我为什么要用这段经文？是因为以后我会讲到什么叫荣耀，荣耀跟权柄全能的关系。那么我们既然荣耀不得见，那我刚才说，那你看见的是什么？旧约当中，以西结、以赛亚、但以理，他们都见过神的荣耀。那为什么？ 他们都是，我们都是在灵里被圣灵提升，在灵里看见的，不是我们的肉体亲自看见的，看见我们已经死了。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在圣经中说到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在新约当中的时候讲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原来就讲过，我只在这提一句，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是耶稣基督将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在第14章那里，以后我会讲到耶稣对祷告，见他门徒祷告的时候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那看不见的父。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保罗也说到，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光是显在基督的面上。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在新约今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看见耶稣他自己，看见他是谁。这就是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你若信就必见神的荣耀。首先信什么？不是信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不是任何的神迹，也不是我们心里所造的任何的偶像那一个神，而是信神他自己。所以在这里必见神的荣耀，在前面我们讲过哈，当他得知他还在约旦河东的时候，他得知拉撒路病得要死的时候，他没有去，他跟他的门徒说，这个病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显明神的荣耀，以使神的儿子得着荣耀。那个时候提到过荣耀，但那是对他的门徒说的，马大不在。在这里，你若信必见神的荣耀，这个你是第二人称单数。那么多的人，耶稣只对马大一个人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若信必见神的荣耀。耶稣什么时候跟马大说过呢？前面的经文没有，唯一有的就是跟马大在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中文翻译就是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原文是我就是那生命，我就是那复活，我是那本身。所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说的是这件事。所以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表达出来的就是神的全能跟权柄。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荣耀常常是跟他的宝座连在一起，有很多的经文是以西结书一章，以赛亚书的六章都在讲他们看到神的宝座，我这里不再详说。最重要的是但以理，但以理有过一段经文，我必须得把这一段念出来。但以理七章和但以理书七章九节那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也就是神，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然后他接着说，接着他的异象，他接着说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朽坏。所以这里边说到一个人子。那么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啊，在启示录，那么神的形象都完全被启示出来，就是启示录老约翰，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显现，他听到有声音说话啊，然后他转过身来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身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 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他看到的耶稣的荣耀。而这里边你看到没有，跟但以理是非常的是一样的。但以理是把这个荣耀，他看到的是神，耶和华神，在新约当中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与神同等同荣同尊。所以使徒见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啊。所以这次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荣耀是关联到他的宝座，他的宝座象征着权柄，象征着君王的统治。所以神的荣耀是跟他的权柄跟权能是相关联的。当我们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知道神的权柄跟他的权能。那么什么叫权柄？权柄我必须得解释一下，权柄就是一个有身份，他的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权力的地位，在这个身份下，在这个权力下，他可以使用支配管辖他权柄以下一切的资源，他这个能力叫做，他这个权柄叫做权柄。所以那么神的权柄是指什么？我们知道权柄是什么意思了。那么神的权柄是指什么？是指他的全权。神的权柄是全权，完全的权柄是什么？因为他创造万有，所以他是统管万有，他是在万有之上，我们叫做至高无上的权柄。而且他既然是创造了万有，在万有之前他就已经有了权柄，所以他的权柄我们叫做完全的绝对，没有他一切的权柄都是没有标准的。所以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标准，也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们叫做神的权柄。当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就要想到神他正在掌权，他正在一切的处境中他在掌权。那么什么叫全能呢？全能不是指，不只是指能力，我们说到能力，能力是一个人能够行事做事的能力，全能加上全字，这个全能是什么意思？全能是指在他的权柄的范围内，他能够成就他的目的的那个能力叫做全能。那么神的全能，我们神的能力是完全的，所以他叫全完全的能力。那么神的，当说到神全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所代表的是无所不在，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神的全能表达神是全知全在全智以及全能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是因为当我们想象，当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他的权柄和他的全能在这里。权柄在这里意思就是他在掌管的一切，耶稣基督他在你的处境中掌管一切，在我们生活中掌管一切，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另外，当我们想到神，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他的全能，他无所不知，你心里所隐藏的他全知道，他无所不能，他完全能够达到他心意所要成就的，他看顾你，保护你。所以这是他的全能，他的全知全智是什么？他的眼目洞察一切。所以当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所以我的中心主题就是信必见神的荣耀，就是要信靠他的权柄和他的全能。所以再回到这个经文，我会很快啊，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有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全能就是原文叫做Dunamis。Dunamis 的意思就是统治者，统治权的意思。Dunamis 是指在这个统治权所拥有的那个能力，也是全能。但是在这个里边，愿尊贵和全能，这个全能是 Kratos， 希腊文。那它表达的是主权之下所拥有的那个能力。所以当圣经中说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时候，总是在说他的权柄、他的全能、他的尊贵都归于他，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我们不是在天天在做主导文吗？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再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荣耀都归于他。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这两段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在任何处境中耶稣在掌权。我们要意识到他的同在，意识他的同在前提是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性情，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权柄和全能的大能运行。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可以信靠他。所以我们无论处到怎样的环境，我们在怎样的处境中艰难吗，我们要知道神与你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像那个过路客看到了这个漂亮的菜单我们就把它拿回家去，以至于我们不会进到餐厅里面去吃那真正的佳肴美食。我们菜单不能解饱，佳肴美食才是能够解我们的饱。我们也不要像以色列那样见了神迹我们就哈利路亚，神迹一过艰难一来我们就怨毒神。我们要认识神，认要赐福的那一位。所以这个世上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必朽坏的。耶稣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能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吃它喝它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这是这段经文再次强调的，你若信就必见神的荣耀。要依靠他的全能，依靠他的权柄，知道他掌权，知道他洞察一切，知道他的能力正在运行。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天父啊，愿你这样的一个话语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带着这样的话语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好使我们时时刻刻都认识你，意识到你与我们同在，你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一切你全知道，你在我们的处境中你全然掌权，大水中你坐着为王。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经历你，以至于我们更加信靠你，更爱你。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